外一段经文，罗马书第三章23节到26节，新普及译本。23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意思是说每一个人会来到一个地步呢，他会犯罪的。那没有一个人生来是罪人了，但是每一个人会来到一个地步，他们一定会犯罪。到了这个地步呢，就会亏欠了神的荣耀，也或者说神的标准。24节告诉我们，然而上帝借着基督耶稣把我们从罪的惩罚中释放出来，以我们不配得的恩典宣布我们为义人。所以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脱离了撒旦，脱离了罪的权势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胜过撒旦，胜过罪的权势的。阿们。所以神呢，他把我们造为公义的，在他面前我们是公义的。那么这些经文在新钦定本呢翻译为公正，然后在新普及译本这里说义人嘛。那么其实公正呢，其实也是来自于公义了。公义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做正确的事情了。记得我们跟你分享过，在创世纪第三章，其实耶稣告诉该隐说，如果你做正确的事情，为什么你要拉长脸？为什么你要不开心生气呢？然后主耶稣告诉他说，罪在门口啊，其实罪就是指的这个名词，就是指撒旦，撒旦在门口啊。可是耶稣不能做什么，可是耶稣告诉他，你可以去制服他的。那么首先呢，该隐没有做正确的事情了，然后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他把他的兄弟啊亚伯杀死了。所以在圣经中第一宗谋杀案啊，发生在创世纪。然后25节，罗马书第三章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呢，神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也就是说在耶稣死里复活前的那些人呢，神没有惩罚他们，因为他等着要把耶稣拆来，把他拆到地上来，来救赎我们脱离罪。第26节这里说，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不只是先持那些人所犯的罪，耶稣在死里复活前的那些人，这节经文说他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对，我们在他面前，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呢，我们被造为义，他让罪人成为公义的人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然后另外一节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1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节经文说神使他无罪的，因为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怎么让他成为罪呢？耶稣也没有犯过罪，怎么让他成为罪？这个罪的权势把他放在耶稣的身上，这个就是耶稣在没有犯罪的情况下，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担当了罪的权势。耶稣没有犯过罪嘛，那么神怎么让他担当我们的罪呢？神仅仅挪开他的手嘛，然后这个罪的权势就临到了他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死了。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神怎么使他成为罪啊？怎么使耶稣成为罪？那个罪就是一个名词嘛，就是罪的权势嘛，就是撒旦嘛。唯一让耶稣成为罪，唯一一个原因就是神拿开他的手，然后呢，罪的权势就会领导他。因为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把他的权势、权在、全能都已经放在了一边呢。也就是说，他变成了我们，好像跟我们普通人一样啊，他不能做什么的，因为他已经把他的全能、权势、全在放下了。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耶，神的耶，在他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被造为义的。一旦你知道你被造为义，你没有任何的不配的感觉，你不应该有任何不配的感觉，我们不应该有那种罪疚感，因为撒旦他会试图很努力的会定你的罪，控告你，让你觉得自己不配，我们不应该容许他这样做。所以公义是神的礼物，不是靠行为赚取的，而是白白给予的。那我们不可以成长哦，变得更加公义，不，我们已经完完全全的成为了一个在基督里的公义的人了。那义果乃是可以增添的，这个是不一样的。 公义的果子呢，义果是在外面的，是可以增添的。但是呢，公义的这个身份呢，是一个恩赐，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是一份礼物，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赚取的。因为很多人呢，他们认为说公义是通过正确的生活方式才能达到的一种状态。那么当然这个不正确，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因为罗马书第五章十七节清楚地告诉我们，公义是通过耶稣基督所领受的一份礼物。那么我们被称义，称义之赏赐使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不带任何罪疚感或定罪感。那些自卑感的人需要明白，当神把你造成在基督里的一个义人，你不需要觉得不配，不需要觉得自卑的，因为别人比你更成功，不，他们拿的名牌包包啊，你不需要感到自己不配得上他们，因为论身份，你是一个公义的人嘛，在基督里 ，Amen， 阿门。所以不要觉得自卑，因为别人看起来更加的风光，更加的成功，也就是说呢，你要厚着脸皮，你要厚着脸皮，阿门。我再告诉你这些年轻人。女孩子喜欢那些男孩知道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女孩子喜欢那些男生呢没有任何的自卑感的。所以呢，称义之赏赐使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不带任何罪疚感或定罪感。我们不会在公义上逐渐成长的。其实我们信了耶稣，从我们接受耶稣的那一刻，重生的那一刻，我们就在他里面成为了公义的，所以我们有同等的地位的，因为我们呢都在基督里被造为义，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不代表那个教王，比你更加的公义，他是我们的公义，阿们。神不会爱另外一个基督徒，另外一个孩子更多，爱别人更多。如果你的祷告不蒙应允呢，问题不是在神那里，问题也不在我那里，那你需要问神到底问题在哪里的。阿们，感谢神。我再重复，很多时候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有些人呢，我们不是真心的想要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可以祷告，可是在里面我已经做了一个决定，那份工作来得太好了，条件太好了，那个条件可能很好，工作的条件可能很好，可是未必是神的旨意。阿们。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呢？我们最好就是确保我们在灵里知道，我们在灵里内在的人，我们要去聆听，我们不要因为那份工作很好，那个老板很好，然后我们把工辞掉，然后去接受这份新的工作，看起来什么都很好，听起来什么都很好，可能听上去很好，可是，可能不是给你呢，因为你应付不来呀。所以有些人他们出问题就是在这里咯，感谢主。所以呢，神呢不会因为某个孩子的身份或地位更爱他了，也不会因此更听他的祷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真理， Amen。一旦明白了，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公义的身份，那么其他的经文就更加的有意义了。比如说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说，我们要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然后来领受及时的帮助，领受恩典的连续，领受及时的帮助。为什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被造为义了，我们可以，我们应该坦然无惧的，我们应该可以放胆的去向他要啊，最多他不给你了，对不对？好过我们不够胆量去求嘛，对不对？比如说你求十个，可是他给你八个，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东西他不给你？因为要么他知道这个对你不好，要么他知道这个不是他对你的职业，你应付不来，或者说他知道，你看有些情况，比如说耶稣有一次告诉干净性弟兄，他说其实这个不是我要的方式，但是他让干净性照着他的方式去做。为什么呢？因为神告诉他说结果还是一样的啦。有时候他让我们去用我的方式去做，因为呢结果呢是跟他的旨意是相一致，所以他没有问题了。但是有一些情况呢，他不让我们坚持我们的方式嘞，因为他知道结果呢跟他的旨意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如果神像一个人告诉他说，哎，这份工作不是给你的，哪怕那份工作的条件听上去很好，你不可以说，哦，我凡要什么我就得什么，要什么就得什么， 神不可能让你去找那份工作，去接受那份工作，明知道最后你会被辞退，对不对？我们来到神面前，最好要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放下一切所有的。你必须要在里面先做一个决定。如果我不清楚，我不会轻举妄动的。所以明白这个真理啊 ，Man， 不是因为啊，甘泉信弟兄是一个先知，所以哦，神呢更垂听他的祷告，因为他是个伟大的人。我会让你看经文的，阿门。我们祷告蒙应允，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义人，阿门。并且我们的公义就是他的公义，他是我们的公义。也就是说，既然我们在基督里都是公义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放胆的、大胆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要的。圣经啊，告诉我们，对不对？我们总是可以向天父要我们所需要的，对不对？比如说，圣经告诉我们，借着他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医治了。还有另外一个经文说，我们呢肯定会丰丰富富的被供应的。但是有关于人生的方向呢，我们真的要很清楚的去聆听他，确保说听到的是出于他的。可是为什么有些人他们总是听不到呢？啊，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罗马书第五章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这个是指亚当。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那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恩典，然后我们呢被造为义啊，可以在生命的领域做王。也就是说，我们借着耶稣来掌权，不是说我无论我要做什么，不，是借着耶稣。也就是说，耶稣说了算，神说了算，因为他是主嘛。你在生命的领域做王，如果你不做王呢，魔鬼就要想要在你生命中做王。不，我们跟神决定了，我们自己来掌管自己的生命。我跟神一起掌管我们的生命。也说魔鬼撒旦，他不可以破坏神的计划，不可以破坏我们的未来，不可以破坏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和前途，包括你的父母也不可以。如果你的父母给你的建议啊，是跟神对你的生命的计划是一致的，那就 OK 了。但是如果不一致呢，你要跟神两个，我们跟神一起来掌管。我们借着基督，对不对？借着基督一人在这个生命做王嘛，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啊，注意这里说，何况那些受洪恩呢、啊，又蒙所赐之也。所以我们已经被造为义了，我们可以对魔鬼使用权柄的，他不能够掌管我们的。我们是借着谁来做王啊？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呢、啊。我们可能错过了神呢、啊，曾经我们可能错过了神，但是他仍然会指引我们的，他不会不引导我们的。但是如果你偷窃神呢、啊，我告诉你，你会错过聆听神。如果你相信你在纳税奉献这方面呢会保持一致的，如果你相信，可是你却不一致，意思是什么呢？你看呢，反正神的话语说，无论我们给多少，他会增倍给我们嘛。我牧养这个教会都已经多少年了？从1997年开始，然后我去上海祷告都已经20年了。我看到这些果子，我看到在我们本教会不同的基督徒了，他们的生活，我感谢神。在这里我没有看到、哦、信徒生命中的他们的问题啊，像我在国内那边看到。为什么呢？因为我把这些真理教导给信徒啊，感谢主。所以公义就是能够在神的面前呢站立得住，毫无亏欠感，毫无定罪感，并且呢公义是一份礼物，神所赏赐给我们的。如果是这样呢，不应该有自我控告嘛？我们也甚至不要自我控告，不要因为你没有好好的对待你的孩子，因为你对待他们不好了。你要明白了，我们你不是一个完美的爸爸，不是一个完美的妈妈。不要觉得说你剥夺了你的孩子，亏欠了他们，可能你关于管教他们这个方面的可能做得不太好啊。可是呢，因为他们生命中有神，神会兴起他们成为属神的男女，所以你不要去自我控告。你看魔鬼就是想要你去自我控告啊！如果你靠你自己，依靠你自己啊，你肯定会失败的。在一些方面，在生命中某一个阶段一定会失败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你会觉得说你在养育孩子这方面失败啊，我们不要控告自己了，因为神呢比你所犯的错更大，他会继续的来引导你，祝福你。你也不要去担忧，因为你在网上读了一些什么 不要担心这个那个。我在想啊，为什么其他母亲没有像一些人那样他们的那些烦恼，为什么呢？有时候我回头看，哇，我们教会的那个孩子现在他讲话很他很厉害讲话，可是我回想到他刚刚出生被放进了监护病房啊。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呢，作为父母，因为你不是完美的父亲母亲了，所以不要自我控告了，不要定自己的罪只是因为你没有做得很好。阿们，你要依靠神来帮你养育孩子。反正天父真正的天父他是万灵之父，阿们。婴孩每一个人呢，其实灵与魂都是从天父而来，他会帮助你来养育你的孩子的，把你的孩子放在主热学，阿们。他们会学习到他们有这个公义的恩赐，阿们。所以公义是我们现在已经领受了，再重复啊，你不会成长变得更加的公义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在基督里呢，在神面前地位是一样的，因为他是神，他成为了我们的公义，阿们。他不会更爱另外一个基督徒，不。那下来我们看义人祷告的大能啊，义人的祷告能让极大无比的能力为我们所用的。比如说在雅各书第五章，我们读到以利亚他的例子啊，以利亚圣经告诉我们，他跟我们的心情和心理素质是一样的，可是呢，他一祷告，哇，雨就停了下来，停了三年半，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先知哦，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带领他去做那个祷告的，圣灵的恩赐呢，就借着他的祷告了，为着那个神迹而彰显了出来了，圣灵的恩赐，祷告的大能啊，他把我们造为义，好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义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是放巨大无比的能力。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们看扩充版，义人真正无比的发自内心的持续不断的祈祷。你看，所以当一个义人，当他用方言祷告，当他做恳求的祷告啊，我们都可以做这些种类的祷告，因为我们已经被造为义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他的恩典的宝座面前，来领受恩典，来领受他的帮助，来帮助我们祷告，他让我们可以释放巨大无比的能力。阿们。祈祷能让极大无比的能力为我们所用，充满活力，大有成效。十七节，现在以利亚是与我们有着一样性情的人，和我们有一样的情感感觉和心理素质。这节经文并没有说因为他是一个先知，他以一个先知身份来祷告，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以利亚当时他因为做正确的事情啊，所以他被称为义人，不是因为跟我们一样啊。以利亚当时他是公义，但是他的那种公义跟我们现在作为在基督里的给新造重生的人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被造而已。但是旧约以利亚呢，圣经说他是个义人，因为他做正确的事情，可是他没有一个像我们一样啊公义的属性。阿们，肯定是圣灵来帮助他，带领他去做那个祷告。他祷告不要下雨，雨就不下了。为什么他做这个祷告？因为圣灵他带领他的。所以每次呢，我们都要聆听做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往里看，往里面看，然后才做祷告。阿们。有时候呢，我们说，一直说，你一直说我要做这个做那个，有一天你就会做了，你真的会做，因为你一直说嘛，所以你就会做咯。啊，这个就是我们错过神的一个。有时候你说我要改变工作，我要换工作，我要换工作，你一直在讲我要去这里，我要去那里，我要移民，你一直讲，一直讲，你一直讲就会成真了。为什么呢？因为生死呢就在舌头权下，你一直讲，一直说我要换工，我要换工，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啊。总有一天你就会踏入。为什么呢？这里这个经文并没有说以利亚他是一个先知哦，圣经告诉我们他跟我们的性情是一样的，他恳切的祷告求不要下雨，肯定以利亚这个祷告是被圣灵带领的，然后圣灵的恩赐就彰显了，然后雨就不下了，雨就三年零六个月啊不下在地上，看到吗？以利亚与我们有一样的性情，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普通的人，然后他祷告，可是在那之前圣经说他是义人的，义人的祷告。十七节之前十六节说什么呢？义人真是无比发自内心持续不断的祷告。十七节说他跟我们一样啊，他在神面前是公义， 我再重复，以利亚的那种公义跟我们现在有这个公义的属性是不一样的。然而以利亚在神的面前是公义的人，因为神无论教做什么，呼召他做什么，他都照做，然后他顺服神，所以他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情，所以他也是被称为义。但是今天呢，今天我们被召为义啊，难道我们不需要顺服神吗？今天呢，我们有公义的属性，难道我们有公义的属性就不需要顺服神了吗？不，所以我们要聆听灵的，所以总是这样的。那些在十一奉献方面呢，抢劫神的，肯定有代价的，只是什么时候而已。十六节，我再重复，十六节，一人真正无比的，发自内心持续不断的祈祷，能让极大无比的能力为我们所用，充满活力，大有功效。你要怎样释放巨大无比的能力？难道你强迫啊，强迫圣灵释放能力吗？不，你看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耶稣是公义，我们也是公义啊，圣灵恩赐彰显啊，圣灵的能力也彰显，也被释放，然后呢就不下雨了。因为以利亚他祷告，以利亚是一个公义的人，他祷告是公义的人的祷告，义人的祷告，不是因为先知而祷告，是义人的祷告，你看到吗？所以呢，摆脱那些什么定罪感啊，自我控告，然后去祷告了。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该怎么做吗？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来等候他；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先造就自己啊！我们在神的面前，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与他相交，怎样与神相交？跟他讲话了。啊，跟他说什么了？说方言了。如果你们不知道是该说什么，说方言或者唱了，用方言来唱。啊，你用方言歌唱，不一定总是在为这一件事情来求嘛，对不对？为什么呢？其实第六个关键，等一下我给你看，就是交通。当我们跟神交通、交流、相交，就是我们聆听到他的时候。十七节，以利亚圣经说他是义人的祷告，没有说是先知的祷告。先知是仆人，但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子。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在神面前，我们的这个身份呢、地位哦，比这些五重执事的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更高。因为那些五重执事，他们在神面前，他们是仆人。五重执事是神的仆人，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孩子。当然，五重执事他们也是神的儿子啦。我要讲的就是，作为天父的儿子呢，从天父那里得着你所要的；神的仆人呢，去照做神你的主人要你去做的。所以是一个公义的男人或者公义的女人所做的祷告，释放巨大无比的能力。圣经并没有说以利亚作为一个先知去祷告，圣经说以利亚他是一个义人。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了，很有信心的来到神的面前了。就算我们错过了神，但是我们仍然持守这份把握。但是如果你一直陷入到那种不配啊，不配不配啊，你控告控告自己哈，因为你犯了一个错啊，错过了神，然后你就没有胆量了，不敢再向神要，你的这个指望的那指数就拉低了，不敢向神要更高的。不，我们的期待的指数要拉高，然后不要自我贬低，贬低自己的价值，只是因为你犯了一个错，错过了神。 No， 首先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是义人。第二，我们来到他的圣宝座前，我们总是能够得到他的恩典来帮助我们的。第三呢，不要贬低自己的价值。阿们。尤其做学生，可能以前你们读书读得很棒，可能以前你读得不好啊，或者成绩不好，在学校的表现不好，但是不要因为这样而贬低自己了，贬低自己的价值了。所以你该怎么做？你做错事，犯了错，错过了神，难道你不能够再前进了吗？然后你使到你的父母对你也没有信心了吗？然后这些孩子如果在这种家庭中成长，父母对他们都没有把握，其实你给他们灌输，父母你给他们灌输什么的价值观？不，我们要站起来嘛，重新站起来，然后做一个评估，对不对？当然你不要跟我说，你要做一个银行的主席或者什么，做一个国家的总统，对不对？所以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应该对的，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啊，从他那里寻求新的方向。如果神让你这样做，你就这样做，不要让你的过去来影响你，就是阻止你去做神要你去做的啊！你要拿回，重新捡回你的把握。 所以我的脸皮很厚嘛，我的中文一般般，但是在恩膏下我还是降祷了，感谢神。所以我们要有把握了。在学校哈，我上课95%我自己用中文讲，我自己用中文上课，是不是？95%，因为你可能会想，哎，詹姆斯怎么做得到？你知道为什么我做得到？因为神让我做，我就做咯，是不是啊？以前呢更糟糕，以前很多年前，而且我也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去学中文那些单词这些，所以我要提醒自己，以前我会把那些单词写下来，把汉语拼音写在隔壁，是为了在神学院上课的用的。你知道为什么我在神学院上课？因为神说我去做了。以前我的一个牧师朋友告诉我说，他就是鼓励我说，你就敢敢去讲嘛，你卡住的时候就让学生来帮助你了。所以我就厚着脸皮咯，我还招学生，我还用中文上课了，感谢主。所以现在我也可以自己去中国了，不需要带领老师去替我翻译了。所以我们要很有把握的，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不要背着过去的那些包袱罪疚的包袱、定罪的包袱、不配的包袱，阿门吗？你要回想。你之前成就了什么？做成了什么？也就是说，你可以的呀，靠着神，你可以做的呀，阿门。如果你以前考过全 A 哦，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的呀，你要就是信靠神了嘛，依靠神，对不对？哈利路亚。所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无罪疚的站立不要觉得内疚，感谢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我们可以凭着基督的公义，在天父的面前站立得住，毫无罪疚感和定罪感。反正不是我们自己的公义，是他的公义，是他的公义。也就是说，我们有着神的公义，站在神他自己的面前呢，没有任何的不配的感觉、自卑感。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放胆的来祷告，大放胆量的为自己祷告。那我们可以为自己祷告，我总是可以为自己祷告，我总是可以得着我想要的。但是为别人未必总是可以哦。但是为我自己呢，我总是可以放胆的、大放胆量的去祷告、去祈求，因为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是公义的，天父他总是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总是会蒙应允的。难道这个不是最高层次的信心了吗？难道这个不是在祷告中达到最高层次信心吗？他说嘛，我们可以来到天父的宝座面前其实是无条件的，没有条件的，我们可以毫无条件的来到天父的圣的宝座前的，总是可以的，毫无条件的，总是可以来到天父面前说，天父啊，怎么办呢？现在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做？我现在看上去我应该走那条路那个方向，你一定要给我智慧，你一定要供应给我，你一定会给我聪明悟性来做的棒棒的，阿门，对不对呀？所以当你知道你是一个供应的人，你不会自我控告的。我告诉你啊，定罪了、控告了这些，一定会熄灭你的胆量的，还有会熄灭你的价值的，因为你觉得自己不够好，你觉得自己不够格。可是你要回想呀，以前你是怎么做得到？你是怎么考到全 A 的呀？这样你就可以前进了呀，对不对？现在你更加要这样想，现在你有神的帮助，你依赖神，岂不能成就更大的事情吗？对不对？那我们可以结出公义的果子。当我们活出灵人的果子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中就会结出更多公义的果子。阿门，哈利路亚。感谢天父，哈利路亚。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公义的，我们又有胆量，然后我们来到他的圣的宝座前，他的恩典的宝座，我们就可以以更高层次的信心去祷告了。因为我们是带着宝去祷告的，因为我们知道他总是会引导我们的，他总是会指引我们的。所以谁管那些贸易战什么的？所以知道你是一个公义的人，你就会大胆的来到神的面前了，来到他的恩典的宝座了。你会达到最高层次的信心。当你的信心达到最高层次，你就会有胆量。我们都有结出这些公义的果子的。那下来我们看，神是我们的公义。在重生的时候，我们重生的时候呢，天父就把他的公义的属性赐给了我们。阿门。当我们领受永生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天父的他的公义的属性。然后，当我们接受主耶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成为了一个新造人，他成为了我们的主，我们的头，成为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有了他的公义了， 主耶稣他是我的生命的主，他是我生命的主，他是 我的头，怎么可能没有未来，怎么可能没有前途。感谢主。明白啊，认识新造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一呢，知道我们是一个灵人，我们有一个魂，我们不是那魂，我们有一个魂，我们拥有一个魂，然后我们住在一个身体。那中国的弟兄姐妹留意听，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灵是一个新造人，不是我们的魂。我们的灵是一个新造的人，不是我们的魂。我们的魂是由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还有思想组成的，尚未完全成圣，正在通过更新而逐步改变。啊，我们的身体呢？我们的肉体是有罪性的，我们的肉体仍然有局限，将来才会得到完全的救赎。那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那这个错误的教导啊，很流行啊，在中国说我们的灵与魂呢，因为我们重生了，我们的灵与魂与体是完美的。但是呢，这个经文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节经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但是在中国很流行这样的一个教导，说我们的灵与魂与体都是完美的，但是这个身体会过去的，会死的呀。我们的意愿，我们会不会做错决定？我们的意愿是完美吗？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绪有时候啊，情绪大波动啊。我知道一些牧师，他们甚至需要去看心理医生，还有精神病专家。如果我们的思想是公义的，如果耶稣在我们的思想中，我们就不会有心理问题，也不会有思想问题了，对不对？可是这种教导啊，说灵与魂与体是完美的啊，这种教导，错误的教导，在中国是很流行。你看呢，如果这个身体是完美的，那么这个身体就不会死了呀。你看这个经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你要问自己，若有人，这个人哪一个层面的人在基督里啊？是因为你看呢，他们没有来我们的圣经学院，他们说哦，灵与魂与体都是完美。不，这个经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哎，都变成新的了，所以灵与魂与体都是新的了。可是我们的身体不是新的呀啊！他们说哦，我们凭信心，信心是从哪里来的？信心是从聆听神的话语来的。那这些经文告诉你，你的身体是新的呀，啊，都变成新的了。那些人说，哦，都变成新的了，因为在基督里啊，都变成新的了。除非你说你的身体在基督里，基督在你的身体里。如果你的身体在基督里，你的身体就不会死了呀。如果基督在你的身体里，那么你就不会生病了。耶稣啊，他在地上的时候啊，他没有犯过罪，也没有生病，他没有生病。如果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魂，在我们的思想，我们就会像耶稣一样，总是百分之百顺服神了。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作为人子，他总是顺服神，顺服他的天父。他并没有精神问题了，没有情感问题，没有心理问题，他不需要看心理医生，也不需要看精神病医生、精神病专家。我奉耶稣的名字祷告，祷告中国的弟兄姐妹，感动他们去听这个信息啊。我们来跟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身体来比较一下。耶稣因为他是童贞女怀孕了，耶稣是童贞女怀孕，所以他的身体、他的魂、他的灵、灵与魂与体都是完美的。他是最后的亚当，只有第一个亚当一开始被神创造的时候都是灵与魂与体都是完美的。最后的亚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灵与魂与体也是完美的。耶稣他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呢，他被这些压制，撒旦他压制他的灵，他的身体并没有犯罪，他的身体并没有癌症，他再次加上他们生病。耶稣的身体是完美，但是现在我们在地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身体是完美吗？如果我们的身体完美，就不会生病了，对不对？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人的三重性只有我们的灵人，基督在我们的灵里，只有我们的灵人是新造的，是完美的。阿们。所以有时候我听到这些教导，哎呀，我也不知道怎样帮助他们了。十八节，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神的仇敌是谁啊？神的仇敌是死亡啊！最后的仇敌是死亡啊！在耶稣来的时候呢，这个也会被处理了。可是现在呢，人的身体必死的。比如说，如果撒旦他用疾病来压制人的身体，或者说有一些人他们遇到了灾祸啊，他们被魔鬼压制他们身体， 啊，很明显，对吗？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资分赐给他们。你知道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的父亲是撒旦，撒旦是你父亲。哎，这法利赛人怎么可能，哎，撒旦怎么成为了他们的父亲啊？因为那些宗教的人士啊，他们的属性啊，他们是犹太教的专家，犹太教那是从摩西律法引申的。可是耶稣说，你的父亲撒旦，一切都是出于神，一切都是出于神吗？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的身体是从天父而来的，那么就是完美的了，就不会有这个罪性在我们的身体了，也不会生病了，一切都是出于神。如果我们把自己献上了，把自己献上，把身体献上，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一切出于神啊，一切都是出于神，不代表你的身体不会死啊。直到那天呢，基督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变成新了。一切都是出于神，只有亚当啊，灵与魂与体都是从神来的。但是亚当犯罪后呢，每一个生下来的孩子，他们的身体是从他们的地上的父母给他们的。然后这节经文说，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十九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你怎样解释那些人呢？他们做这些的事情，比如说一些政府做官的，他们怎么可能与神和好了呢？啊，对，耶稣他已经为每一个罪人死了，可是这些世人，每一个世人，他们需要做一个决定来接受耶稣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啊，神已经为全世界的人付了代价。这个经文说，在神的眼前呢，其实神已经救了全世界的人，但是全世界的人都得救了吗？都领受救恩了吗？当然没有了，所以他们需要做一个决定来接受耶稣。啊，所以其实是真的是毫无条件的，因为耶稣为全世界的人死了，这个是神的恩典呢。但是世人需要凭信心哦，那就本乎恩典，因着信嘛。所以你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不需要告诉他们说你要放弃这个，放弃那个。如果他们还要拜拜他们的祖宗，你先要放弃拜祖宗才能够接受。不要跟他们这样说，因为不对的，因为是无条件的，救恩是无条件的。无条件就是无条件，所以如果是无条件，为什么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就要告诉人家说你要放弃这个放弃那个，你需要先做掉这个，先认清你所有的罪才能够接受。不，如果他临死临终的那一刻那一秒啊，他叫啊呼求耶稣的名字，他说我接受你啊，他就得救了。他不需要希特勒，包括希特勒他杀了600万的犹太人，如果最后一分钟他真的呼求主耶稣的名字，他也是得救的，他不需要认清他所有所犯过的罪啊。所以这个经文说，他不将他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付了罪的代价了，耶稣已经帮我们付了罪的代价了，他不会说，哎，你犯了这个，犯那个，不，耶稣的宝血持续不断的来洗净我们，洁净我们，你犯错，你自己负责任呐、啊，但是在神面前呢？他已经赦免了我们了，只是说有时候我们做错决定，我们付一点代价，这取决于那个代价高不高了。对一些人来讲，可能那个代价是100万，另外一些人呢，则是可能受一点苦，受很多的苦。但是你要记住，你要明白，在神面前呢，他不会把过犯归到你的身上的，因为过犯已经归到了耶稣的身上了啊。他洁净你，他的宝血持续不断无条件的洁净你，然后他又再继续来带领你。所以我们需要跟别人分享福音的。二十节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成为神的义。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只有我们的灵在基督里，他在基督里让我们的灵被造为公义的，是圣洁的。所以这个经文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所以我们得了这个义的，是一份礼物，神所赐的义，神所赐的义。所以我们可以毫无愧疚感的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我们也不需要有任何的自卑感，因为圣灵呢，他在基督里使我们成为义。阿们。很多人他们得不到他们的医治啊，释放，也不可以过上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不配，他们觉得自己不公义。 所以不要让你的过去来打败你了，不要让你的过去来影响你、阻碍你、妨碍你，因为他会继续的领导你。魔鬼会让你觉得，让你去想，哦，我不行的了，我不可以的了，我不能的了。以前如果你能够达到那种成就，你考过全英，你仍然可以这样做。阿门，感谢主，赞美主。那下来我们看攻克信心的障碍，我们要认清错误的信念。要拥抱我们自己的公义的身份，我们活出得胜的生命。那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让他来帮助我们。所以要摆脱那些错误的思想。哎呀，不行的了，不能的了。你不要限制自己，把所有的限制拿掉，然后来到神的面前，问神下一步我该怎么做，怎么办？但是呢，与此同时，另一方面，你也不要过度的自信了。但是同时很重要，不要限制自己，不要限制自己。你只要问神哦，主啊，这个是不是你的方向？如果这个是你给我的方向，我就走了。感谢你呢，这个就是你给我的计划的，我就踏入其中了。那与此同时，就祷告，祷告，祷告，然后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明白，好让我们真的可以活在神给我们的这些应许中。你会步入神满满的给你的应许，你一定会的。奉耶稣大能的名字，阿门，哈利路亚。感谢天父，哈利路亚。那下来啊，我们要看第六个关键。第六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与天父的相交。那这个是最高的尊荣了。我们有最高的尊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可以与父、与子、与圣灵有联合的相交。这个是神圣的邀请，他呼召我们进入与耶稣基督的相交之中。我们可以跟万王之王相交，我们可能没有这个福气跟教王相交，但是我们跟万王之王相交。这个是我们的喜乐的根基，因为这种相交使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和完全。那格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说，上帝是信实的，这个是当代译本，上帝是信实的，他呼召你们是要你们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相交。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哦，哈利路亚，苏拉巴利亚，就是这样跟他相交嘛。阿们，哈利路亚，苏巴达克桑德雷。所以他呼召我们呢，他呼召我们与他相交，并不是向他要，可以，你可以向他要，但是这个经文说，他呼召我们与他的儿子主耶稣相交。而且神他是我们的天父，你知道我们的天父比我们的地上父亲来得更真实，你知道吗？约翰一书第一章三节到四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所以耶稣就是你的朋友啊。先跟耶稣你的朋友讲话，然后才找你的其他的朋友。不然很多时候呢，你先去找你的其他朋友，他们都没有放任给你，他们也帮不到你。你先找你的耶稣，耶稣是你的朋友，然后才去找其他的朋友。阿们，因为主耶稣你的朋友总是有你需要的问题的答案的。你跟他相交，很多时候他保持这种联系嘛，然后就是更容易可以聆听到他了。因为你常常跟他相交，有时候呢你甚至都没有再向他要啊，他就把一个答案，你所需要的答案跟你说了，告诉你了。阿们，他甚至可以向你可以揭示一些奥秘。你看好朋友之间是不是彼此分享秘密哈？你的天父也会把这些奥秘告诉你的。第四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阿们。那你知道你是公义，然后你跟他相交，也没有控告，也没有自我控告，天父也不会定你的罪，不会因为你犯过错定你的罪，不，他会引导你，他会向你显明。哈利路亚。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呢，神呼召我们与他的儿子相交，神呼召我们与父、与子、与圣灵相交。那下来我们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祷告就是一种安息，不是挣扎。 Amen。 我们在安息中，在安息中跟神交通，我们跟神沟通。Yeah, 祷告是一种安息，不是挣扎。我们与天父有相交，那位呼召我们与他的儿子耶稣相交的那位神啊，我们跟他有相交，那么祷告就是一种安息咯，对不对？你跟神说，哦，是啊，我搞砸了， 怎么办呢？我知道你会引导我的，虽然我错过了你啊，可是我知道你会引导我。你就是这样子，带着把握，安息的，我们可以与他沟通。祷告就是在基督耶稣里与天父的相交，是与天父的交流和沟通。你知道沟通啊，相交是双向的，不可能只是你一个人讲，是双向的，你讲他也讲，你讲他听，你听他讲，对不对？是双向的，不然有的只有你讲没有我讲，是不是不可能的？是双向的。所以这种沟通，跟天父的这种沟通是超自然的，他会给你超自然的引导的。 Amen。 当我们跟天父、跟耶稣、主耶稣还有圣灵跟他们一起相交，并且我们在基督里被造为义，我们总是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圣宝座前。没有什么他会向你隐瞒的，他不会向你隐瞒任何事情的，他不会向你隐瞒你所需要知道的。我跟你说过了嘛，之前我去日本之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之前新闻报告说，有一个很严重的地震，会发生在日本，可是我安全的回来了，安全的回国了。在日本呢，他们预测说，在七月份有一个严重的地震，所以这些是推测了。但是重点是我们要聆听灵了，肯定了这种推测不是从神来的，因为魔鬼也知道啊，也是因为撒旦是使到这些地震发生嘛。那当然他告诉你他也会成就了，所以有时候你不要因为说新闻这样说然后你就不去了。不，你要聆听神，你要聆听圣灵，不要只是聆听这些专家。所以如果你要去日本，你叫我先告诉我，让我帮你听阿们，不可能的，因为我知道的，在这个教会如果你去日本而那边将会发生大地震，我一定会知道的。我最好保持祷告，不然的话我也可能会错过。他会引导我们，你不会突然间，被袭击而不知道的，会受到惊吓。所以最高的尊荣就是什么？天父给我们的最高的尊荣就是什么？我们可以与他自己、与他的儿子、与圣灵交通啊，相交啊。与神相交的益处，属灵成长，第一个，你会领受属神的引导，你会更加的感受到他的平安，属神的平安，属灵的平安。然后祷告蒙应允，没有什么你跟他相交，没有什么他会向你隐瞒的，他会告诉你呢。当然会有保护，肯定了，如果前面有危险他一定会预先告诉你，是不是？还有喜乐，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属灵上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益处的。当我们与神相交，你也可以看过任何一种环境，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享受他的同在，与神的相交，这个也会促进提升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的灵命，在属灵上我们会成长。如果前面有危险他一定会先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培养这种关系，那你看呢，我们已经跟他有了这个父子关系了，但是我们在相交方面我可以更加的就是跟他亲密，那么没有什么他不预先告诉我们的，对不对？如果有必要的话了。那么还有总结整合，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语，我们要拥抱救赎，要知道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首先你要明白圣经的真实性和权威性，第三就是与神相交，与神相交，第二是拥抱救赎，认识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第三就是与神相交，享受与天父子与圣灵的交通，第四就是活出新造的人，在基督里行在你的新身份中，还有呢，站立在公义中，无惧无罪就地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坦然无惧进入你的未来，预见你的未来，因为天父对你有一个计划。这样呢，我们最后依靠圣灵，依靠他内住的同在与能力，因为我们是公义的，然后我们祷告，一人的祷告会怎么了？释放巨大无比的能力。当你祷告，你的祷告总是会蒙垂听蒙应允，因为你被造为义。阿们。一人的祷告，公义的男人公义的女人所做的祷告是很有果效的。哈利路亚，感谢天父。所以今天我们学了什么呢？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我们学习到我们跟天父有可以交通，我们被造为义。其实今天我们读的两个关键，我们学习了第五个第六个关键，就是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公义的身份的真相，我们与天父有相交的这个真相。其实这两个关键会带领我们在祷告中进入更高层次的信心，甚至是最 高层次的信心。那么我们将能坦然无惧地来到天父的圣的宝座前，毫无定罪感，毫无罪疚感的，我们不会有任何不配的感觉，并且呢，我们的祷告生活将释放出极大无比的能力，然后我们对中国的弟兄姐妹就会成为了更大的祝福。阿们。最高层次的信心，我们学了什么呢？两个关键，今天学习的两大关键，总共有六大关键。这六大关键呢，是建立最高层次信心的基石。那么我们的信心的程度可以达到100%的，我们可以蛮有确据的来到神的面前的。阿们。在祷告中，哈利路亚，感谢天父，感谢赞美主，最高层次的信心，哈利路亚，赞美神。今年我去上海20年，每当我去那边跟他们一起祷告，肯定会对他们的生命产生影响，成为他们的祝福，奉耶稣大能的名字，阿们，哈利路亚。我放胆的祷告，我放胆的来到天父的圣的宝座前，因为我在基督里已经被造为公义的人，阿们。而且我有耶稣的宝血洗净，持续不断的洗净我们，这个我们，我有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大能来引导我，来帮助我去祷告，释放巨大无比的能力。因为当我祷告的时候，我是以一个义人的身份去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天父，感谢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今年呢，是对这个教会来讲是一个新的开始，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哈利路亚。